知善不为，报灾免富因功大，省得衡阳万万千。不听吏言凭独断，自然兰桂满阶前。人活在世界上，应以方便他人为第一准则。情事可以做得，时间上可能办到，又不是阻碍淤塞不能知情，就一定要全力去做。然而或是怜惜费用，或是忌惮劳苦，或者当初勤劳最终怠慢，机会和缘分错过了，真是自己甘心不求做好事，不能单单说成是没有勇气。姚好问做议令时，行为谨慎，做官廉洁，没有失去德政，但是耳朵太软，容易轻信别人的话，造成了利益归于下吏和差役，怨恨归于自己的结果。当时正当晚春时节，连续下了40多天的雨，各个乡里纷纷汇报灾情。姚好问亲自前去观察勘问，看见高处的旱田里水干涸，两季麦子没有损失，只有两处低洼的地方有几百亩田地都淹没在水中。姚好问想以局部灾害申报，跟随的利益说道，本县各个乡里平安稳定，这里虽说被水淹没，几天后水退了，仍然可以补种其他粮食。如果分类别呈报上司，恐怕牵扯到博难查问。姚好问明明知道利益出于私心，但恐怕费事情，于是隐瞒灾情，没有上报。征赋税时，受灾的田地与取得丰收的田地一样收税。姚好问又曾经想建造免费学校，修建普济堂，搜集从前贤能的人的祠堂庙宇，都被书役阻挡了。而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，妻子和小老婆都没生下孩子，姚好问经常以此忧愁。一天他母亲生病死了，心口上尚且温热，不敢收敛放进棺材。过了3天后，他母亲苏醒了，姚好问哭着跪在母亲前边，询问他复生的原因。他母亲说道，我见了幽冥的官吏。他说道，你做人廉洁谨慎，本来应当有孩子，但是每当碰上行善的事，明明知道应当去做，却常常被别人的言语所阻挡。比如呈报灾荒这件事，没有受到灾害的地本来不能说成受灾，受灾的地方难道就可以隐瞒成没有吗？以前西乡被水淹了，你不加区别，一律向上司呈报，以致灾民受到了催逼，卖儿卖女，纳完粮赋，罪恶太大了，所以灭绝你的后代，以表明恶有恶报。民官说道，愚昧的人由于不明事理，还可以宽容饶恕，只有明知善事不去做的人，存心不求尽德的人，这是上天深深厌恶的。可告诉你的儿子，想广有后代，必须勇于做好事，不怕艰难，不能苟且偷安，不能当初心上如此，转念间又不去做，时间久了就会获得吉祥福分，使逆报灾荒的罪恶可以得以消免。姚好问虽然承受了母亲教诲，但是性格难变，每当文书立意说谗言， 仍然被迷惑住了，最后以至于循环往复，不能振作。黄岩书生杨琛，乐于行善，家中贫寒，没有得到功名时，碰到一位占星之士，说道：按照你的骨骼相貌，可以希望获取科第，但命运上没有好的境地，并且临上考场，恰好逢到克星。如果能立即追求上进，不极力做好事是不行的。杨琛被他的话感动了。适逢看见乡里边的人筹集资金刻印感应片，心里边很着急，想捐献财物，但苦于没有力量，勉强帮助刻印了第17号一个整版，然而心中终究不能放下。甲午年春天，梦见神仙告诉他道：已经按照你的愿望将你排在第17号了。这年科举公布成绩，杨琛果然中了17名科第。丁酉年春天，杨琛又刻印感应片的小卷书送给人，以便于人们在车船上阅读。这年又考中了第17名进士。徐太史说道：考试的名字为什么和刻印经书的版数相符合？况且科举考试由天官秘密登录，为什么预先在乡试会试前泄露？这是因为大概神仙有意显示其中的报应，以羞愧复试门第中的见义不为的人。当他们袖手彷徨犹豫不决时，应当感到害怕，唯恐落后于人。杨琛哪里有沽名钓誉的心思呀？如果每个人都如杨琛那样勉力行善，那么做好事的风气就蓬勃蔓延，遍及佛门宝刹和整个世界了。梦里分明是喜音，乡民两度抱泥金，解囊玉柱寻常事，难得寒如一片心。